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都有一个想要考考大家的冲动。所以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是我们2019年的第二个主日，然后我盼望到了第52个主日的时候，大家仍然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有福同享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而从1月份到3月份，我们有一个小分题，就是人人都是撒种者。而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庄稼熟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采取同心做一个祷告。夏天父，我们感谢你，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借着话语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深愿你今天当我们相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灵再次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使得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恭敬你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有福同享。可是什么样才算是有福呢？然后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从中文字来看，然后当我们看到从中文来看福这个字，它的造字本意，如果你看到我的右手边最右边的那一个字，那其实呢就是祭司手捧着美酒向天上的神来祭祀来祈祷。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是真的蛮骄傲的，就是我们很早就知道有神同在就是人能够享福的根源。而当我们说要与别人有福同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了两个层面。第一方面是生命之福，就是我们里头有着神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是喜乐、温柔、良善、仁慈等等，是充满爱的美好的品格。而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外在行为能够具体的表现出有神同在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在事业、在婚姻、在家庭、在跟别人、跟朋友建立友谊等等方方面面，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两个层面都离不开神的同在。当我们说有福同享，其实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所得的福分跟身边的家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共同来享受。而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有福同享呢？然后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接着生活当中的种种方方面面的经历来教导门徒。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就看其中的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当然如果我们全部看的话，我们 整一个故事其实从约翰福音第4章的第3节一直到42节，可是今天我们集中只看一段，就是31节到38节，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31到38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能够翻开自己的圣经来读，如果你没有可是你带了手机，我已经看到有人在滑了，然后也没关系，你可以翻开你的手机啊，不是翻开，你可以滑动你的手机哦。当然如果你都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PowerPoint， 然后看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同心来攻读这8节经文，不是很长，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上庭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然后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八节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就会看得见耶稣对门徒的三个方面的教导。首先，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记得跟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然后第二点，就是要把握实现使命的时间跟机会。而第三，其实就是说提到了鼓励门徒要忠心的服事，要彼此之间互相配搭，做该做的、该完成的事情，共同来完成他所吩咐的使命。然后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大概还有印象，在第三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圣经当中用到了一个字，叫这期间。那提到的什么是这期间呢？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三十一到三十八节之前所说到的耶稣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当时耶稣的门徒进了撒玛利亚地区一个叫叙加城里头买东西吃，而耶稣呢就留在城外的一口水井，叫做雅各井，在这个井的旁边来休息。然后有一位撒玛利亚妇女来到这里打水，然后这个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跟她在一起的却不是她的丈夫。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在当时的民风，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个妇女也许是为了逃避别人的闲言闲语，也许是因为别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她选择在正午没有太多人出来打水的时候，来到叙加城外的雅各井那边来打水。而他在那边就看到了在旁边休息的耶稣，耶稣就把握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当门徒买完食物回来的时候，耶稣刚好讲完，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敬拜神不是在基利心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敬拜神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一句经文。在接下来，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告诉他说，现在跟你对话的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一位妇人听见了以后，就留下了他的水罐子，跑回去叙加城内，向哪里的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而这期间，就是这个妇人跑离开，而叙加城内的人还没有到雅各井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当门徒对耶稣说，老师，快吃东西吧。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耶稣就把握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教导他的门徒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都知道， 一个正常人如果不吃不喝的话，大概过不了几天。食物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需品来的。可是耶稣的话却说，他说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工。他把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提升到跟食物同样甚至更高的高度。也就是说，如果不遵行神的使命，就跟不吃饭不喝水没有两样。那我们就问了，耶稣的使命到底提到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十节那边，耶稣亲自做了一个非常明白的很清楚的一个说明。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的门徒既然跟从耶稣，那耶稣的使命其实也就是门徒的使命。所以我们都记得，当耶稣呼召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他就很明白的对他们说，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也就是说给他们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的要求，就是说你们要得人。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是要提醒他的门徒，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要只为着必坏的食物来努力，而忘记了神所交付的必要的使命。我们大概都记得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在旷野当中受到了魔鬼的试探，受了三个试探，其中有一样是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魔鬼就对耶稣说，你拜我，我就 你只要吩咐这些石头，你就可以变成面包可以让你吃。可是耶稣却引用了生命记当中的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人活着，食物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很明显非常的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要遵行神的话，寻找拯救在生活当中迷失了的人。然后我们要了解哦，耶稣其实并不是讲讲而已哦，他是身体力行，亲自为门徒立下了榜样。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整段故事是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开始，在第三节跟第四节里头这样子说，他就是指耶稣哦，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句话里头用了一个词叫做必须。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常常带着一些问题，然后在圣经当中我们也要搞懂。然后这里提到了必须，然后我们会问，从犹太地区到加利利，耶稣真的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吗？然后我们可以说是，可是又不是。从地理环境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地图，只要我们看看撒玛利亚地区，就是中间粉红色的那一块，撒玛利亚地区在犹太地区的北边，所以南边底下那一个黄色的那一块就是犹太的地区。撒玛利亚地区跟犹太地区都在约旦河的西岸，都在约旦河的同一边，而加利利呢却是在撒玛利亚的北边， 从犹太地区到加利利。如果我们看图的话就很清楚，很明显，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对当时近前的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无论在生活在信仰上面，他们其实都跟外邦民族，也就是非以色列人非犹太人，跟他们杂缠不清。所以虽然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可是犹太人不承认，而且对他们敬而远之。圣经里头记载说这样子的话，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没有来往，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来往的。所以从犹太地区要到加利利，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宁可跑到约旦河东，也就是说他们从犹太地区越过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东面，然后才往北，经过了底加波里，再然后再过约旦河回到加利利。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要从 Mountain View 到 Foster City， 我们不是走101，不是走101这样子往北，我们是怎么走？哦，237哦，其实有不同的路，我们可以走237，然后再接880，或者是过来这边等 Button Beach， 然后再走880，然后再过92就回到 Foster City， 是这样子走。这样子的话，他们不逼，我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东，然后往北再回到加利利，这样子的话他们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现在这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不是赶时间，不是因为有 traffic， 不是因为他不想绕路，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位在婚姻关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出了问题的撒玛利亚妇人，他有心灵跟信仰上头的需要，所以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与他相遇，向他传道。我们今天是生活在21世纪，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在天路上面我们跟从耶稣的脚踪，我们又必须经过哪里呢？耶稣提醒我们，他的食物也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也许家庭是我们天路上的撒玛利亚，我们跟家人和好，相爱忍让，在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家人面前见证神怎么样的改变了我们。又也许事业上是我们天路上的撒玛利亚，我们在工作当中尽心尽意可靠，跟别人合作，在还没有信主的同事朋友面前见证神怎么样带领跟使用我们。家庭跟事业都不是我们天路上面的目的地，可是我们却要在经过的路上，在一切的事上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现代人很重视食物的营养价值，我相信这个对大家都并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都重视什么呀？少盐、少油、少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买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在包装上面的所说明的成分啊。当然我没有这个习惯， 可是我儿子有，跟他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拿起来他会看，哎，到底这个上头成分是什么，有多少脂肪啊，特别是那种 trans fat， 那种反式脂肪，还有多少个卡路里，还有多少纤维等等。有人就仿效了这个表，印在 T 恤上面，提醒着我们的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爱，他是百分之百的信实。我们跟从他，就按他的教导去行，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有没有看到？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所以要记得耶稣吩咐的使命。除了提醒门徒要记得跟从他的使命，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要把握时间跟机会。那时候他们在叙加城外的雅各井，在他们的旁边其实就是农地。当大家都在说要过四个月才到收成的时候，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抬起头来看一看这些田地，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不要再等了。而坦白说，我自己本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头，我是不太懂耕种的事情的，我又不是读农科的，所以我就在网上科普了一下什么意思。哦，原来小麦、大麦、燕麦、玉米、水稻，所有这些农作物，在麦穗了、稻穗了，它马上要成熟的时候，在穗足的顶端就会开始发白，然后穗顶发白距离最佳的采收期呢，就只剩下了2到3天。然后当耶稣说庄稼已经发白，就是说门徒必须要立刻行动，预备好工具，准备要下田采收。我们的主耶稣他把传天国的福音比喻成庄稼，收割庄稼，人信主就属于神，就是采收好的庄稼被放进到天国的粮仓当中，积存到永远。看到了庄稼发白，是农民最喜乐的时候，因为长期的耕种就是为了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时候的到来。而我们知道麦穗要成熟，顶端它会发白，人要信耶稣呢，其实也会显出一些的特征来的，让人能够看得见。那比如说，哎，从前有人长期是去敬拜偶像的，然后现在不太想拜了；有人从前是反对家人去教会的，然后现在不反对了；有人心里头长期都是刚硬的，现在却柔软下来；有人从前一看到福音单张然后就马上扔掉的，然后现在却愿意留起来看一看读一读；有人从前都是依靠自己的，现在却跟我们问起来有关祷告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素来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我们举目观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观察到庄稼发白的这样子的一些变化。耶稣要从犹太地区到加利利，他知道那一位中午才敢出来见人、才敢打水的妇人，他知道叙加城内的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的心都在努力地寻求那一位真正的能够填满人内心空虚的 真神，出于他的爱，他把握时机，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听了耶稣所说的，她也把握时机，马上到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而城里的众人听了这一位妇人她所做的见证之后，也就把握时机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而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理当效法基督，把握时机，就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或者是叙加城内众人一样，对我们亲爱的家人跟好朋友，我们都愿意跟他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然后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自中国大陆，那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最贵重的最珍贵的是所谓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到了70年代的时候，然后多加一样，缝纫机。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三转一响。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是什么呢？不一样了，那是冰箱、电视、洗衣机。然后今天是21世纪，当然就更不一样了，是这些房子、车子还有票子，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一直都在变，可是真正永恒不变的、最宝贵的，却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把最好的跟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朋友来分享，就是以基督的爱去关怀他们，邀请他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当然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各种的聚会。在我们的单张上面，其实有我们各种聚会的介绍，在我们的网站上头也有这些介绍。我们相信神有他自己的带领，可是我们也需要把握时机，邀请我们的朋友。然后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宣道福音上面有10/40之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谓10/40之窗，指的就是北纬纬度从10度到40度之间的东半球，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国家、地区、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包括了西非、北非、中东、阿拉伯、东南亚，还有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哪两个？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这些地方的人民，他们其实很多人仍然是非基督徒，甚至当中有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图把它放成是 全世界，把主要指东半球的10/40之窗往西边，往西边拉，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所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在北纬几度吗？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哦。哦，那个是冷知识，不知道没关系，很接近。 37点多。那就要看你是住在 Palo Alto 还是在 Foster City 还是三藩市，是37左右。当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北纬37度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同样是在10-40之窗之内，而神今天确实把10-40之窗内的不同的国家跟民族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邻舍，我们会看到这种人。什么人？啊，很精确哦，印度人，而且还是锡克族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有没有看过？然后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是这种，然后最多的是这一种。然后今天神把这些原来居住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朋友带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时机，遵行神的旨意而完成他的使命呢？我们不能够只是低下头来专心走自己的路，我们更要抬起头来举目上庭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除了我们要记得使命，把握时机，门徒还需要忠心侍奉，彼此之间互相配搭，互相配合。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实际上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栽种庄稼是要分工合作的，有些人他去撒种，有些人他去收割。那其实呢，在撒玛利亚妇人跟叙加城的人信主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上头，如果我们仔细读， 有机会的话回家仔细读整一段的话，然后我们会看到真正撒种的是谁，其实是耶稣，耶稣他自己。而收割的呢，是耶稣跟门徒一起来辛劳。我们教会里头许多事情我们都强调是团队的服事，在传福音造就门徒上面就更是这样子，我们共同领受了基督的吩咐跟托付，我们每个人承担不同的责任，我们却需要在互相配合，才能够共同的完成他的事工。每天早晨在我们第一堂崇拜之前，我们在教牧办公室，我们会有一起祷告、守望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其实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找到的话，都欢迎你参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守望祷告。在今天守望祷告的时候，李亚丁牧师他突然间就提起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其实有三个不同地方的聚会，然后一个当然是在教会里头的第三堂崇拜，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家庭里头的爱家团契的聚会，那其实当中还有一个是在北边，一个是我们所有团契查经班当最年轻的，在北区福音查经班，是在 San Mateo Foster City。其实从去年年初的时候，在整整一年之前，我就跟几位有负担的弟兄，我们一起在每一个主日结束之后，就一同为教会以北开设福音信查经班，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半年之后，就是去年的7月第二个礼拜六，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提供她工作的地方作为我们查经聚会的场所，而每一位同工都努力地邀请认识的朋友来参加，也都参与到关怀的工作上面。在我们查经班里头，有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了，我们就同心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 我们当中有姐妹，她的家人病了，要动手术，我们就代祷关怀，一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信主的人有灵性低潮这样子的一个时候，而未信主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拦阻，很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大家一起以祷告来托住。在每一期的聚会当中，我们有带唱诗歌的，有带查经的，有带小组讨论的，也有个别来 one on one 这样子的谈论福音信息的。每个人所负的责任都有不同，可是相同的是，在每一期聚会之前，开始之前，我们都一起来排桌子椅子，然后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一同来收拾，来把那个使用的地方把它恢复原状，大家互相配搭，共同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事工当中。其实你在听，你会发觉我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你会慢慢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教会里头的其他的聚会其实也都是大同小异，也都是差不多。所以只要愿意，其实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服事当中，在互相的配搭当中来忠心侍奉。那刚才我们的赞美小组在唱诗歌的时候，其中有一首《爱中相遇》，刚刚看到，然后里头说到了，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愿意主亲自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应该没有记错那个歌词。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参与到他的福音事工当中，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教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福音性的事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或者是跟其他的牧师长老办公室来联系，我相信一定有你可以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当叙加城的众人因着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跑来见弥赛亚，圣经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重点接下来后面是这些叙加城内的众人对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其实在我们当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分享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可是我们当中却很多人都不太敢，常常都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我们怕讲得不好，因为我们怕讲得不完整，因为我们怕被拒绝，因为我们怕说不过别人。其实当我们说到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过是当介绍人，我们不过是当见证人，把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把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去告诉别人。我们不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话有多好的口才去说服别人，不是的。因为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唯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打动人心。要信耶稣，要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是要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愿意自己谦卑下来才能够得救。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口才去说服别人，我们却是要忠心的侍奉，与神与人来配搭，使得主的福音能够被广传。 当我们举目上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可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身上主耶稣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把握时间跟机会，我们更需要忠心的侍奉，与我们的同工互相来配搭。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举目上田观看。是的，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当预备好，听从你的吩咐，收割你的庄稼。主，我们本是不配，可是你却拯救我们。我们深愿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也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朋友一同来分享。可是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就恳求你亲自来引导，亲自来带领，好叫我们能够忠心的完成你的使命。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